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理事长赵家伟，然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地球好辣 Super Hot 的一个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的话，我们录音的时候，其实是在等于说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那大家今年最后一个礼拜的话，其实对于那个气候圈的人来讲，我们都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我们叫做所谓的COP 宿醉，就是我们在那个等于说在11月30号到12月13号这段时间，这两个礼拜里面的话，全球大概有将近10万人前去杜拜参加了所谓的第28届的气候变迁缔约国会议，那我们俗称叫做COP28。 那我们在这场会议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讨论。那但在国内这边的话，我们发现到说，我们也有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正式去搭捷运的时候，听到旁边的人在讨论 COP28， 这个事其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些状况。那今天来讲的话，我自己有到那个杜拜的现场，然后待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会分享一些观察。但今天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台湾的气候青年，也或者你可以称为气候少女，那个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吴云芳。吴云芳的话，他在会场，他在杜拜来讲，他待得更久，他几乎是待了三个礼拜的时间，都整个在杜拜，然后只能在这个价格昂贵的杜拜吃着泡面度日。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也会请那个云芳会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三个礼拜里面的所见所闻。那我们先请云芳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芳。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还是先请云芳来介绍一下说，那到底为什么这一次你自己会那么想要争取去 COP28， 想要去参与这个气候峰会。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像云芳现在是大五嘛，然后准备要去做交换。那我印象中的话，因为其实从大一开始好像在一些气候的场合里面，其实就会遇到你。那云芳妈想一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从大一开始接触的，开始有这个气候议题的意识，然后到这一次大五的时候，真的可以去跟国际上面的青年在杜拜里面有三个礼拜非常密集，非常密集，甚至我们说是耗心又耗体力的整个那个气候倡议工作。那要请云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好，我在我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加入 TWIC 的，就是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然后那时候我应该算是，就是因为其实那一年就是 Greta 就是同辈里他那时候说 How dare you 的那一年，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然后我就发现世界各地的青年都开始就是站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他的那一个演讲其实某程度蛮打动我的，因为我觉得的确就是这是我们要面，就是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实际上现在真的在位的人们都，他并不一定真的会从我们角度去思考，应该说他们本身也不拥有像我们一样的观点，所以我那时候先做行动是可能去传讯息给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会啊，或者是一些可能野火，我现在读政大，对，就是问说，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行动？但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对气候议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其实可能有些不太有回复，或者是说，目前没有相关行动。但其实据我所知，那时候就是第一届，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届的那个 Green Earth， 就是政大永续社，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小小行动，就是有嘉轩啊、宇贤他们有行动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搜寻一些东西，然后就找到 TWIC， 对。然后在 TWIC 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原本有想说要去国际部，就是参加 COP， 但是那时候我有点点却步，因为我不知道，就我觉得我对气候议题还没有很熟悉，所以我不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直接去参与 COP。
OK，
对。所以我一开始先去公关企划部，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遇到第一届的台湾的，就是台湾青年。青年抗暖大游行，
对，就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青年抗暖大游行，我们就一直都开玩笑讲说，我们办的那一次游，就应该说退口为主发起的那一次游行来讲话，是那一年亚洲参与人数最大的游行，因为那年亚洲其他国家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上街游行，那台湾我们当时防疫的还不错，所以我们大概还有个将近1000人可以上街，然后上街的一些画面来讲话，后来其实也在很多国际上面的媒体呀，然后甚至国际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报告来讲话，都有去引用那个那一次台湾的青年抗暖大游行的一个画面这样。
真的
没错，真的所以都忘了你都你们当初我知道那个就是云芳那边的话，应该花很多力气去 去参与游行的规划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游行的时候，我去录一些那个影片啊，录一些影像的时候，好像你都是负责这个影像联络的人。
我是活动组的，就是我就是主 hold 整个活动流程，然后我是那个对口，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当工作人员，然后后来回首一发现，什么影片几乎都没有我的身影，然后怎么会这样子？好，但是。对，然后我是电影就是去唱一部，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个
修法开始在修法讨论的时候，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那个
心力交瘁，
对，心力交瘁。然后就休息了一年，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好，那我这一次就我觉得就是觉得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因为其实我原本一直认为就是 COP 没有什么用。
OK， 就是国际的这种气候会议。就是只是觉得一个大拜拜的一个讨论，
对，就是每个国家他带着自己的立场到现场、然后我认为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死线、他们不可能会退让、所以就是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用、但就很一些前辈就可能建议要平衡，他们就会说就是这是一个会让你开眼界、然后你会了解其他的青年他是怎么行动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那我就是今年就去参与 COP 这样子、对，
所以等一下的话我反而会再请云芳可以来分享一下，说原本觉得 COP 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今年的 COP 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大家一直在谈说今年 COP 其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史无前例的时刻呢？就是我们当然在讲说我们在气候变迁上面一直都遇到这个，一直都会出现这个史无前例的状况，就像是今年是史无前例最热的一年，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是史无前例的高，也是最高一年。但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在杜拜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在一个所谓以石油的财富堆砌而来的一个城市。但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却共同一起讨论说我们要开始远离化石燃料，就要远离不只是煤炭，不只是石油，还有包含天然气，我们要加速去远离化石燃料这件事情。就几乎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杜拜这个城市来讲的话，这一次大家的这两个礼拜的那个的努力，就是在实践所谓的周处除伤害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真的要试着要在这个所谓的产油国家，然后真的要能够去通过我们叫做化石燃料汰除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次来讲的话，就等于说 COP28 里面大家可能有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其实这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在这边的话，我再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说，那到底这次 COP28 我们到底看到它的大会的决议的结论到底是有哪些结论。而且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事情说，这些结论来讲的那个的产生的话，绝对不是只是这些所谓的大国博弈的一些结果。我们在一个会场里面看到的状况是，其实在气候变迁的会议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其实很多是台湾的友邦，像是不论是帛琉啊，或是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其实他们在一个会场上面的话，你都可以看到说，是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或是欧盟的那个在负责气候议题的副主委，他所谓的应该就是欧盟那边去负责气候议题的高级官员，他们都会是跟着那个我们这些熟悉的小岛国家的友邦，其实会站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确保说这一次决议文的里面真的能够去针对化石燃料汰除这个议题来讲的话，能够有一个比较更积极的一些承诺。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最后我们其实看到的状况是说，在整个两个礼拜的过程中，大家在讨论说大家的谈判的焦点来讲话，都一直要聚焦在说这一次的那个会议里面的重点，其实是来自一个我们要这一次要产出一个叫做全球盘点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决议文。那这个全球盘点是什么？这全球盘点来讲话是叫做 Global Startake， 那就是说我们在2015年我们巴黎协议那时候通过之后，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你各国要去提你自己的减量承诺，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各国的这个减量承诺来讲的话一定不够，所以在这边在整个联合国的机制上面就设定一个叫做我们叫做 reach out， 就是向上进足，就等于说你要每次来讲的话你要进步，就是你第一次你可能你提了一个计划书，然后 不是那么完整，然后执行状况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检核的机制，让你在下一次要去提的时候，能够再更为精进。那我们当然就是在2015年巴黎协议通过之后，到2018年巴黎协议的规则书开始定好，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所谓这一次的那个 COP28 的峰会里面，就是全球第一次展开这个所谓的首次的全球盘点，就是看说那我们全球到底在气候变迁上面，我们整个大家提出来的努力来讲的话，目前可以让增温是控制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在那个财务方面我们目前承诺的进展为何。那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要看到这些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明确指出来说，那我们就是要去检讨我们这些不足，然后要提出我们下一阶段的一个因应策略嘛。所以这一次大家的谈判的重点来讲话，就一直在聚焦在说，那至少在这个全球盘点的这个决议文里面，在这个减量这个环节上面，它跟能源相关的这个我们叫做能源套案 （energy package） 就是能源相关的条文里面，能不能很积极的去提出这个所谓的化石燃料汰除的一个主张？但的话，我们要知道，要说汰除掉一个能源类别，我们就要导入新的那个新的我们就说新的能源选项嘛，也就是各位听众非常熟悉的所谓的像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这一次的在整个决议文里面，最后也一直通过所谓的2030年的时候，全球再生能源的装置量要是现在的三倍这样的一个决议。但是你如果只有再生能源的发展，然后你却是我们的能源需求是不断的膨胀的话，那这样也是不足的。所以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把所谓的能源效率的进步幅度加倍这个事情也把它纳到决议文里面。真的如果有把能源效率进步幅度加倍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它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全球的能源供应总量都会进到一个负成长的阶段，我们所使用的能源就不会像过去来讲的话不断的飙升，而是真的能够是每年可以减少甚至到 1% 左右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可以在2030年的时候把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减少到 25% 以上。但在减少 25% 当然还不够，因为我们的目标来讲的话是在讲说，我们在根据那个根据 IPCC 的分析，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常多次提到的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专家委员会，他们在这次来讲他们的分析里面都指出说，我们要守住 1.5 度，我们要2050要达到净零排放的时候，我们全世界的化石燃料的使用量要减少90%以上。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基本上面我们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还能够，我们如果真的要想要守住这个真的想要去因应气候危机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大幅度的大幅度的削减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甚至是完全的汰除它。但的话，你就更精准的讲法，就说就是像那个，因为云芳也是读外文的嘛，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就会可以进到这个语句的辩论。因为大家就有些科学家会先说，诶，我们只是减少 90% 啊，所以你要讲说我们是 face out 好像也不是那么正确，然后你要讲说那你要讲说 face down 好像我们减少 90% 的话，减少 90% 的时候，你用 face down 来形容好像也不是那么正确，因为讲 face down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可只是减少 10% 啊，20%。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其实在最后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就一直在争论说，那这边要用在这个部分要用哪一个样的一个词语才能够去做好最重要的那个能够才能够去彰显我们在化石燃料要加速要去摆脱化石燃料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最后大家找到的一个词就是说，在今年11月太平洋岛国的领袖会议里面，他们有出一个最后的领袖公报，然后他们里面的词用的词就是要用了叫做 transition away from the from coal and gas and oil。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他们就用了 transition away 这个词。这 transition away 这个词的话，当然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对应到一个非常正式的翻译方式，其实非常的让我们非常的苦恼，就是很多媒体朋友啊，甚至是我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都一直在想说 transition away 这个词要用什么样的词来做 代替。因为你想说，如果你只是想说摆脱或者是讲说远离的话，要么讲说把它翻译成远离的时候，我们就有种说，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学英文课的时候学到什么 a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 这种觉得比较负面，比较应该说比较被动式的一些讲法。但是我们这边用的词其实叫做 transition away。 所以我目前的讲法或我文章里面用的用法去诠释这个词的时候，就会强调说，那我们其实是要讲那是在一个 就是加速我们的转型行动，让我们赶快的摆脱对于能源系统里面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所以我基本上面是用这句话来做这个形容。但是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说，其实在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写在决议里面的时候，它还有很重要的三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是要以所谓的公正，然后有序，以及是所谓的公平的原则，就是所谓的orderly， 就是有序，然后我们叫 just， 就是我们讲的公正的一个条件，然后还有 equitable， 它这边的话也讲说是全球上面各国之间的那个责任分配来讲话，以开发国家里面应该的行动要更快一点，它就把这三个条件也是放在这个决议文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我们看这个我们要所谓的摆脱化石燃料来讲话，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去看待说这三个条件，我们是不是在这三个条件里面能够充分的满足。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请云芳可以分享一下说，因为你几乎是待到12号，就等于说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在12号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台湾，但是我就一直看那个在 Twitter 上面大家有很多的分享啊，我们看到在地那边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团体在那边去举牌他们不是举牌子，他们是举大旗，然后提出我们在这边的话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 fossil fuel phase out 这个词能够摆进去。能不能分享一下最后那一天你们在看到说那会场里面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在那个会议室外面的这些公民团体来讲话，大家是有讨论的那个行动的一些氛围啊，或者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在所谓的 YANGO 体系里面，所谓的青年代表里面来讲话，在最后一两天的时候，有没有在讨论说还要再采取哪些积极的行动去促使这样的比较积极一点的决议文的那个产出这样子。
因为其实在最后面的三天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协商了，
嗯，
就是他已经是由可能是那个 presidency， 就是他们
主席
他们去找人，然后进行就是跟直接跟各国的 minister 官员
部长谈判代表，对
就直接跟他们对话，然后讨论，就是讨论结果。就其实那时候的就是协商代表已经不是最直接的对话者，他们只是有点像是那些官员们的顾问，就变成是像是我们 YANGO 也有一些比较熟的协商代表。那些协商代表他们其实也都已经没有再加入那些就是针对于最后文件的讨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在最后三天的公民团体某种程度是没有事情可以做的，
就只能在场外干，就只能在场外
对，我们就只能干等，然后想办法就是一直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吸引媒体的注意，然后去告诉媒体说我们就是我们重视哪些事情，然后用外界的压力去告就是让那些官员们是有压力的。那像现场的话，最后面三天最主要的大家诉求就还是 fossil fuel phase out，对，然后我记得比较印象是就是我们青年团体我们是有想出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那时候 YANGO 就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在群组说大家到这个地方集合，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行动，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分很多小组，有些小组它可能是行动，然后有些小组是我们现场要唱什么歌，我们要就是我们会讨论要唱什么歌，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东西。但我那时候太累了，所以我是去其他赛一遍了，我是没有实际去参与，
okay。
但像我参与的那个就是 Fossil Fuel Phase Out，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有些照片是他们摆了六个旗子，
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六个旗子上面写了哪些东西。因为
那什么
它会有，因为很有趣，因为 Fossil Fuel 这个词嘛，所以我们大家讲说现场大家都一直说哦，这是直接把 Fossil Fuel Phase Out 来缩写什么 FFPO， 我想说是怎么
EFFPO，
对，就很有趣的，就是说那怎么突然又多了很多缩写，因为我们在气候议题上面，我们光是 COP28 本身就是一个缩写嘛。Twitter 上面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天，就我去杜拜的第一天，然后就去参加一个国际的我们叫做气候行动网络他们开的记者会，然后在会场上面我们就听到说，他们的代表就讲说，我们这个所谓的化石燃料汰出来讲话要有四个 F 的原则，这个四个 F 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叫做for， 就是说我们要谈的事情是所有化石燃料的汰除，你不能说什么你采用一些所谓的什么碳捕捉科技的那个化石燃料，这个部分就可以让这样的化石燃料我们就可以不用纳入到我们的讨论范围里面。然后第二个话当然就是我们大家很重视的 fair 费尔的部分，就包含说，就当然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那个的公平性的部分。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记得是他们讲说 fast 就是加速。我们其实要加速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什么等2100年才谈这个事情，而说我们接下来未来十年里面要加速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最后一个 F 来讲话，他们叫做 funded， 就是说是要有资金支持的，就等于这也牵涉到那个就是国家已开发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里面的一些讨论。但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看到又多加了两个 F， 那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两个 F？ 对，
我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照片，其实我在照片里面，但是我被挡住了。
Okay,
那我举的其实是 feminist。
OK， 对
对，就是女性主义，就是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过程也应该是公平的。
就突然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 F words， 你知道我们在平常生活上面讲这个 F words 的时候，都是觉得是在都在骂人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来讲 COP28 里面这个 F words 来讲的话，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代表。所以搞不好你下次明年度的时候，大家会讲，可能就会出现到说什么啊，我们要讲说 fossil fuel phase out 里面的六个 F 会是什么，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多
找到
了。OK， 赶快
forever，
对，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只是在一个。就不只要 fast， 要 forever， 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大家的，以后大家的一个恋爱誓言的感觉。对啊，你们觉得这六个 F 的话，蛮适合用在那个，像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或者是把它归咎成那个环境圈里面的结婚誓词这样。对，所以那云芳还记不记得说，我记得你们最后还针对用这六 F 啊编了歌嘛，对不对？
就是有编歌，
对，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唱。
Okay, okay, 对，
但我其实我很喜欢，就他其实有超多首，就是大家他们其实想超多首歌。然后有一首歌我很喜欢，他就在讲的是，就你有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的东西？他就是说，当温度升高啊，然后当大水流进来，然后人民的意识抬头，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歌声？
他是不是就是用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 "Do you hear" 的？
不是那个旋律，
是另外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这蛮有趣的，对啊。我就觉得这边来讲的话，因为其实，在台湾的环境运动里面，其实也都我们游行的时候也都有很多的音乐性的表演嘛。但是，的确我们在气候这边，我们有很多的气候冷笑话，但是我没有很多的气候音乐，然后气候歌曲的那个产生，所以这个部分搞不好云芳下次都可以来开一个专场来，顺便来唱这些歌这样子。
那很有趣的是，因为大家最后声音都已经最后一天，然后都没声音，然后所以后来那个就会换麦克风嘛
，OK，
然后你就会听到有些人五音不全。这也蛮好笑的。
OK OK，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搞不好下次就建议说 ，Tweak 明年度要个甄选那个出国代表的时候，还要考一个歌唱的部分，这样子。对，我们下次要想办法把我们台湾的一些，因为我们台湾重要的民谣，就例如是用《万春风》改编成那个气候歌曲这样子。对，
真的很多改编，因为像就是因为其实九大社群每天在早上九点都会有一个他们的 Sports Council， 就有点像是他会跟大家说今天有什么活动，然后可能昨天谈判有什么进程。那 Yango Sports Council 的最后面，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唱一首歌。
Okay.
然后那首歌的就是那个什么是什么。什么 Black Streets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后街男孩？
天啊 ，Backstreet Boy 吗？
是吗？是他是这样念吗？就是什么 I want it that way？
天啊，这应该是你出生前的时候的歌这样子。这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的歌曲了，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歌曲了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们就用这首歌，就一开始我们都会唱什么
okay,
I want L and D fun
okay.
的什么，反正就是
我知道的，
对对，就是
蛮有趣的，就是说没想到说感谢那个央狗不弃嫌，我们这个老一代的歌曲，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那个你看，就 Backstreet Boy 他们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都是45岁以上的人去买票去听的一个情形了。
对，现场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青年日的那一天
，okay.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 party，
对，
然后就有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嘻哈的艺人嘛，他就到现场唱歌，然后他的歌有那个永续，就是、
okay.
SDG 就每一项他都做一首
歌，他都做一首歌，
对，然后他就在现场，然后那边唱，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 等一下，我要回到就是在最后面三天有什么，就是 除了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行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hold the line，
对
对，就是大家
坚守防线的概念，
对，然后大家就是在外面就是握着手，然后
就像牵手护台湾，我们叫牵手护气候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行让我们必须要把这条线保持好，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就是连 fossil fuel phase out， 就是 fossil fuel 这个字眼都没
有
出现在，
对，
对，所以就大家有就是 hold 了，对的。但是我又错过了，而且后面是应该是最后就是在12号那一天，本来大家也是在等着，然后如果等谈判代表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想说大家可以再 hold the line 一次，然后让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有点像环绕他们的状态，
就是堵着他们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很可惜就是他们一直讨论到什么12点，还是好像反正他们就直接说最后的文件会在明天早上6点出来，所以大家不要再等了。
OK，
对，
对，
所以后来大家就去休息。
对，因为谈判代表来讲的话，我们后来看到很多的报道，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很精彩的场景，说什么午夜十二点过后之后，是沙地阿拉伯的能源部长进了会议室，然后跟他们讲说，哎，其实他们可以接受这个词，所以甚至是他去说服什么中国跟印度。不要也可以接受这个 transition away 这个词，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是，我们你要说真的 COP 机制真的无力吗？你当然会有，但你会感到受到一些无力感，说我们即使谈到第28届，我们才把 fossil fuel 这个词把它放进去，但另外一方面，你又感受到说，哎，在这个状况，在这个产业国地方，然后甚至我们讲说是史上那个化石燃料产业他们收益最高的一年，就是因为包含就是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这些战争所带来的那个影响，所以让整个化石燃料去就是油气产业这几年大赚钱嘛。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既然可以让沙地阿拉伯这个虽然我们讲说非民主国家，然后愿意去理解说，他们不能够再靠石油赚钱，他们能够要等于说他们要向这个我们讲说远离化石燃料低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讲说力量的一个展现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但在这一次我们在谈说为什么 COP28 里面，它看起来会有些历史性的所谓的历史性的一刻、历史性的一步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感受到我的确是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力量的产生，但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很有蛮讽刺的状况，就是说那。这个12月13号隔天就12月14号的时候 ,Guardian 就那个英国卫报就出了一个新的报道，去访问说这次大会的主席，这次大会主席的话，他因为他本身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他们的国营石油公司的老板，然后他就问说，那你们是不是就会停止任何在新的化石燃料上面的投资，就他说没有啊，我们还是会去投，我们还是会继续投资，但是我会确保他们是一个低排放的石油，低排放的天然气，所以大家马上那个在一个 Twitter 上面，大家又才高兴了一天，就马上又想说啊，他又把他的狐狸尾巴，油气产业又把他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就想说，其实就等着看吧，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说这次的决议文一进来之后，所有大概全球上面的气候人士都表示说，诶，这其实给我们接下来的气候诉讼来讲话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支撑点，就是你今天你任何那个新的那个就是石油天然气的投资的时候，你都可能会被告上法院，那法院要去判例要去援引的时候，因为过往来讲话在气候公约里面没有化石燃料这几个字，所以其实那个当然这些法官他们就很难去诠释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这个 fossil fuel 这个词然后放进去，然后传讯阿威 fossil fuel 这个词放进去之后，那反而是让这整个大家有很多的讨论讲说，那接下来每一个想要扩张化石燃料生产的计划都等着在法庭上面会受到非常严厉的一个检视，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会进一步去观察说，那从2024开始的话，对全球的整个化石燃料投资来讲，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但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点怀疑，就是 Global Stocktake 这一份文件的
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在巴黎协定里面，它是说各个国家要 informed by 这一份文件，所以它的效力只是 informed。所以最针对他们 NDC 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就是进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 打一个问号。
那这边的话，我就帮云芳补充一下，云芳刚刚提到的 NDC， 就是在我们这个气候公约里面要的，就是各国要交的考卷啊，我们叫做国家的制定。贡献就是国家制定气候贡献，或者这样也可以讲说，对，每五年要交一份考卷。那这一次的这次决议文里面的话，其实他就有要求说，好，那下次大家要交考卷的时间，就是在那个，就等于说是2025年的1到3月，就这个期间，你必须要交出这个考卷。而你这份考卷里面要包含什么东西呢？要包含到说，你们到2035的时候，你这个国家里面的减碳的目标为何？而且就强调说，我们过往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在就是在2015到2018这段时间，大家交第一份考卷的时候，都很多国家都还是讲说，哦，我就是相较于所谓我什么都不做的这种情境之下，我多减多少，然后或者是甚至说，那我们看到中国他们甚至只有讲说，哦，我就是在2030年之前达到所谓的排碳量的顶峰。就有看到，就过往都来讲的话，有些国家的有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减碳承诺里面是没有一个绝对量的一个减碳承诺，但这一次里面是要求说，你这次要提出来的考卷来讲的话，应该是要提出一个2030年的时候，你这个国家里面你所有的温室气排放量要交一个基准年，应该要削减多少？虽然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基准年的规定，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次考卷里面，他们就要谈说，那你必须要去。强调说，那你的那个缴交的新的 NDC 新版的 NDC 里面，到底怎么样回应我们2023年通过这一份全球盘点的结论？那在这边的话，因为这些全球盘点里面像塞了3倍再生能源，两倍节能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这个国家里面你没有积极的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没有新的节能目标的话，然后甚至上决议文里面其实也要来探索有关于那个电动车推动的目标，那这些部分就会是说，那你就是没有回应这个。决议文的事情，但我们当然讲说这些事情，很多事情要到每个国家里面的那个论战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联合国啦，这都会是各国的那个气候行动者之间必须要去奋斗的一个场域。那当然的话，这次这个决议文里面提供了很多工具，让大家可以多加去运用。所以这边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观察。OK， 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请云芳特别分享的事情，就这一次其实在那边待了3个礼拜里面，你真的花很多精力去讨论所谓的公正转型这个词啊，这方面的讨论。而且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来讲的话，像我们刚刚提到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ossil fuel， 就是远离化石燃料来讲话，符合公正转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且特别是云芳这一次还真的是代表那个所谓的青年气候团体，在所谓公正转型的部长级会议上面去代表发言，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大概是我们在台湾在那个这次应该就是所有的台湾人在这一次的那个 COP 会议上面发言的最正式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那我想请云芳可以分享一下说，那在这3个礼拜里面，我们在公正转型这个事情来讲话，你在这边你参与了哪些事情啊？然后特别是你上台的那一分钟来讲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一分钟里面你主要的发言的内容为何。
在参与前我们就会讨论说 OK， 那我们要参与哪些小组，因为在 Yango 下面它有很多个，就是它可能有城市啊，还有那个减缓调试等等，它就有很多个小组。然后我就刚好选择的是公正转型，但我其实有点小偷懒，因为其实我前面没有真正加入，我是直接在第一天然后去就是他们的那个早上9点 Sports Council， 然后就直接加入公正转型小组。然后我们这个公正转型小组，我们主要追的东西有3个部分，一个是 response measure， 就是我们在进行减缓调试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实施，那些实施会
因应措施这样，
对，那它会有什么造成什么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公正转型工作计划，
对，就是在去年在一个埃及的时候通过，就说哦，我们接下来要就等于在气候公约体系里面要真正面对到公正转型议题，然后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公正转型工作计划。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全球盘点里面的公正转型。
Okay， 对
对，那我自己其实我很诚实的说，我觉得我在第一个礼拜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OK， 因为你说是在公正转型这个面向上面，还是整个被迷失在整个大的那个 会场里面这样子感觉。
像是我在第一天，就是第一天会有一个交接仪式，
嗯，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说好，那就开始进行什么，就会开始唱名很多议程。
嗯，
然后像那时候我就开始迷失，想说他在干嘛。
你说正式会议上面的时候的第一天的那个仪式。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看，OK， 那你可以到网站上面，他其实有开始，就是你其实可以找他相关文件，
对，
那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开始看一些东西这样子。然后正式会议的时候，我会开始就是我还在适应说 OK 他们有什么规则在啊、然后文件长怎样啊，就是、对，我都在一个就是问号问号问号，以及就你有可能会发现，你会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个国家讲话都是大同小异啊、大家都觉得公共转型很重要，然后咧就是
就会找不到区别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一直后面到后面之后才可以看出来 OK 好，他在乎这个字、他反对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样的观就是慢慢的形成的。然后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一开始去 COP 之前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其实我觉得我参与之后，我觉得是真的是有机会有一些不同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开眼界啊，就是我真的意识到在国际尺度跟就是国家尺度 的差异在哪里。像国际尺度，就像我们一般想说 OK 欧洲国家就是他们是觉得公正转型很重要，他们做得很优秀，但是在国际场合你会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在国际场合是一个很消极的态度。
OK， 很消极的态度就是说他希望谈公正转型的话不要谈到最根本的什么那个族群不平等啊，或国家不平等这东西，只要守住有关于劳工的冲击这一块，是不是？
价值的话，我觉得他们价值基本上不会到太就是太反对，
okay.
是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会有一些反对一些价值。
Okay. OK，
然后其实也会看日本，日本他很反对在就是在文章里面有一个 preamble， 就是他们的开头，
okay.
因为。有没有 preamble 对文件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有点像是建立
序言，然后建立说我们在讨论这一个议题上面的很重要的目标，
对对，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很反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自己私底下讨论就是说，是因为公正转型它如果你真的就在讲这件事情，很容易谈到他们日本的一些历史上的责任，
okay,
他们自己历史上就是又不是很好看对，所以他们很反对事情。他就很常就会听到说什么preamble 不用这么长吧，就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发言、那像欧洲国家他们就会很反对有跨国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公正转型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就好了，因为跨国的话他们可能就要又为其他国家就是
要付钱，
对，又要为已开发国家负责，尤其是他们本身很
多发展中国家就已开发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负责，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企业就是跨国企业啊、
对，
那他们就会避免有 international 这个词，
这也蛮有趣的，对
对，然后就你会发现，原来这跟我想象长得不一样、原来国际上你真的在讨论的是资源这件事情，跟就词都不一样，思考角度会不一样，然后在一开始我就有这样子的就是
很大冲击，对不对？
对对对，我就说哈、原来是这样子啊，就是哈、你们这些已开发国家自私鬼
okay, okay,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九大社群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进行一些游说、就是他们叫做 bilateral、就是我们可能会跟一些协商代表进行对谈、像我自己有参与到的是跟就是欧盟 的对谈，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跟欧盟对谈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可以放入更多更实质的一些可能有些 workshop，
OK，
对，
是，
就是可以有更实质的一些行，
就是在国际层次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决议就等于说工作计划里面，就工作计划里面其实那时候大家有在讨论，我看到国际上面的讨论也在讲说、这里面是不是要规范一季要有一次的这种国际共同上面的等于说是经验分享的那种专门会议啊、或什么之类的，还是然后也听到说有人说，这样太浪费时间，然后太浪费资源了，所以你在这边提的事情是，其实是养狗是希望真的这些事情能够被摆进去，这样才能够让确保这些所谓的公共转型的国际经验可以好好的分享，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有 international 这件事情。
OK，
对
对。
然后其实本身欧盟的角度是我们支持有 workshop 啊，但是有必要把 international 放进来吗？ workshop 里面就有经验分享，那不是就已经有跨国的交流了吗？嗯嗯、然后我们那时我们就是结束之后，我们想说，他根本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对，他就觉得哦这样就可以。但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自己的初次经验，我会觉得嗯，他好像说的也蛮有道理。其实我们没有很多很直接，就是自己在交流自己国家对于公共转型的事情。嗯、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说，很可惜没有跟小岛国家有交流，就是我们在公共转型上面这件事情上面。
Okay.
但老实说，在整个公正转型，就是在会议上面，嗯、其实就是哎呦，就是小岛国家们他们也没有到很常发言。
Okay. 在公正转型这个议题上面，对，
对，我们也觉得就是蛮可惜，没有办法真的很实质的，就是跟他们进行对话交流。
你在准备要那个一分钟，那个要在一个全世界面前讲说。我是吴云峰，然后来自台湾，然后代表一个、青年团体，要针对这个公正转型，我们叫做去进行，我们叫做会用语叫做进行干预啦，就用 intervention 这个 intervention 这个词，但是你翻成干预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刺耳。其实我们大家就讲说，就是这个代表发言这样子，对。那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一分钟，你自己心就知道说，哎、欸，是怎么样去争取成为那个一分钟的那个发言代表，然后又或者说那个一分钟前跟讲完之后，你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这样子？对，
其实他的就是他的源头就只是一个表单，
没错，对，
对，他就只是央狗，就是我们自己小组就丢进去说有没有人有意愿来发言这样子。嗯，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多央狗的最开始，就是他其实最开始最让你做的就是让你有发言的机会，
嗯，
然后。我其实原本有点却步啦，因为我就想说，嗯，我真的要发言吗什么的，嗯，后来反正就很多人就一直鼓励我，就是你现在就填表单就对了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填了，然后填了之后呢，我自己觉得说有点内定，但是，
okay.
因为其实那个公正转型，我们央狗公正转型小组的人都跟我们很熟，因为他们很常到我们的在杜拜的公寓做客这样子，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民外交，对
对。然后他就直接鼓励我，就叫我要填表单看看啦，啊，对。然后反正我就填了，然后很顺利就被选中这样子。但其实这个会议在最最最一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闭门会议，
嗯，
它应该不会有直播，
嗯，
它应该是。就是没有人知道我发言
，OK，
所以我就想说，哇，好，那我就是我凸起来，不会有人知道的，对，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就是填表单，对，然后没想到最后面就是在当天，就是原本从 meeting room 几号，嗯，然后变成是到一个什么大展演厅
planner 会上这样子，
对，然后想说，为什么会变这样子？为什么还有直播？为什么？然后对，然后就。于是就发言了，然后，嗯，那时候的撰稿是我们跟工作小组一起撰稿的，
嗯，
然后最一开始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他就问我说，你认为公正转型是什么，
嗯，
然后如果你要怎么从你认为以青年角度来看公正转型，就是青年角度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说因为转型就有所谓的前与后，那转型后的世界就是我们青年然后未来世代所拥有的世界，
嗯，
所以公正转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的，
嗯，
所以它必须要是进行一个公正转型，然后那个未来世界也必须要是公正公平的，
嗯，
对。然后他就说，哦，这个角度很好，就朝这个方向写，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就一起撰写那个一分钟，但其实一分钟超难写的，因为开始就写了可能大概两三分钟，然后就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然后后来就当然过程中就会有一些练习，就他们可能说，嗯，好的，我觉得这一句这个字你必须要就是强调，然后就是你可能然后发言的时候也要礼貌，因为，嗯，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协商会议或者是这种正式会议的。发言其实一开始都要说谢谢，谢谢主席叫我们发言，
嗯，
然后我基本上我里面应该说我觉得之所以可能会上一些媒体就是因为我有一句写就是 I'm from Taiwan，
对，但是我们关键不只是 from Taiwan 而已，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代表说那公正转型这个词的话，其实在台湾气候政策上面的位阶它不断的被提出来，甚至我们可以甚至看到说这一次的三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针对公正转型都有一些主张，所以我其实蛮对我来讲，看到说那 那个云芳代表整个青年团体里面去谈这个公正转型的时候，有两层意义。一层来讲的话是说，那当然就是作为台湾在参与这个气候议题的一个新的轴线的开展，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公正转型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在其他我们讲说在集权国家是没有所谓的集权国家跟独裁国家，你谈公正转型其实都是假的啦，因为你在公正转型里面就你光是那个对话机制没有办法建立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去谈公正转型。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希望说，那我们像国内在谈公正转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青年可以参与的角度跟机会还是比较少一点，因为的确我们在那个公正，因为自己也在国发会组成的公正转型委员会里面担任民间委员，但当时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这个其实我们讲说民间委员里面的话，我好像是倒数第二年轻的，所以就说可能全部都是40岁以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是一种形成对于说，那我们在国内在谈公正转型的议题的时候，怎么样用这个，怎么样让青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更好的参与。所以我就觉得云芳在这个发言来讲的话，其实在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有这两层的意义这样子。